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段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在空中见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星期一些的重要的新闻议题，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一起进来跟我们来探讨发表您的看法。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个最新的消息，那就是美国联邦众议院呢刚在应该说这个两个小时之前吧，刚刚是以党派合作的方式通过了新的一个短期拨款计划，这样呢是阻止了政府关门。那么目前这个法案是交给参议院去审阅了哈。那最近几天呢，这个真的确实一个大家都在关心的话题啊。所以丁月，你有什么样的细节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刚才新田也说了，这几天很多人都在关心美国政府是不是又要关门了哈，其实不是没关过啊，但是这个关门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不过还是有一些关键性的政府服务，联邦政府的服务可能会因此停止，还是不关更好了哈，所以这两党的议员们呢都在这个事情上再去谈判啊。那么可是这个事情今天的通过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吧哈，这今天下午刚刚通过的这个预算案已经是第三个版本了，前面有个 ABC， 现在是第三个版本，最早的版本呢是长达1500多页哈，我不知道新田有没有看马斯克刚刚的那个推文，就是他办公桌上哈，就可能不一定是他的办公桌哈，但是确实是在那个这个能看到是 DC 的这个外面的窗外的景色哈，非常厚的一摞，他是说那个第一个版本，然后旁边有一个小小一摞，他说这是瘦身精简后的版本，所以他说他很高兴哈，能够就是说在就最终的结果是这样的，因为最早的那个版本通过的时候呢，马斯克就是他就第一时间跳出来然后他就说这个简直是浪费性的支出嘛他就一直在叫停，包括那个维维克·万斯哈，他们三个是主力军吧，就是把那个最早的那个版本给拦下来了哈，发了200多个推，据说这个马斯克我是没有去仔细查一共有多少了，但是他是叫的声量非常之大就认为美国人民的钱不能这么浪费吧。所以经过了这个拦截之后，昨天本来有个 B 版本也被毙掉了哈。B 版本呢其实还是有保留，最大的一个争议点是川普之前说的要把这个债务上限给他取消但是这一块是民主党人不愿意去妥协的哈。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最终的这个版本吧，基本上就是让双方比较满意了哈，就是说在那个 B 版本的基础之上呢，你看也 B 版本就已经剔除了什么要给议员大规模加薪，然后一些药品福利管理行业的改革，包括在之前的那个版本里还加了对中国投资的限制这在新的版本当中也都保留下来了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给了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更多的时间吧，因为他把这个预算案的时间设在了明年的这个3月份嘛，对吧，那么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缓冲，然后再去更加细节的讨论，在川普上任之后拿出一个让新一届政府觉得更对美国人民更有益的一个方式吧，一个新的财年的预算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就是让很多原本大家想不到的会怎么说，会在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人也站出来了，就是这个 Amazon 的老板 Bezos 他居然也发贴文去支持马斯克的看法他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说人们从这个生产力低下的政府部门转移到生产力高的私营部门，就会让美国可以大大的繁荣。然后马斯克还跟他互动说，对，他说放松管制也会有帮助的哈等等，反正就是说可以说从这个事件上也能看出，在政府的这种支出限制紧缩方面其实是怎么说收获了更多的吧，尤其是企业界，像贝索斯原来真的是跟马斯克互相看不顺眼的甚至跟川普也是比较不赞同他的这样一方，慢慢也都在这边靠拢了哈。 所以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看？您认为说原来那个一揽子的哈，就是很多的这个补贴呀，然后很多不必要的这种浪费性的支出，是否应该像马斯克说的把它减掉哈？你喜欢那个厚厚的版本，还是现在这个薄薄的版本哈？您对于美国政府的这种花费、政府效率的提高有什么想法，或者是建设性的建议呢？我们也非常欢迎您来拨打热线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8882751628，8882751628，大家对于这个国会啊，终于通过这样的一个临时的预算案呢，能够不让政府关门，但是呢，目前确实是以党派合作的方式通过的，所以呢，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确实像这个 Elon Musk 啊，这些他在里面所起的作用啊，我觉得其实真的是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是，所以有人就戏称嘛，说马斯克是怎么的，要当议长吗？然后今天这个就是 Mike Johnson， 他在通过了之后不也接受记者采访吗？然后他说他问马斯克了，你想当议长吗？马斯克说，哦，你这个是世界上最难的活儿之一哈，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了。然后也有记者问他说问这个现任的议长说，那你还想要继续担任议长吗？他没有正面回答，但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能做这样的工作呢也是非常的荣幸吧，就是
我相信对，我相信那个 Mike Johnson 他一定是想要继续当下去的。
哦，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就是说这个他你看他就是上次Kevin McCarthy 被弄下去，他上来嘛，他一直非常的努力，对不对？努力的去要做好这个议长的角色嘛。作为就是美国传统上来说呢，就是说国会的议长基本上都是从国会议员里面选出来的一个领袖，所以呢，这个作为他们从政的人来说呢，他确实也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荣耀，当然有很大的责任，也是我经常很难做的一个事情，但是他是一个展现领导力的一个位置嘛。
没错。
但是对，但从宪法上来说呢，他又没有规定说这个议长一定要是这个在任的这个国会议员。
哦，真的吗？我以为一定要是议员才可以，因为一般都是议员嘛。
对，所以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你是国会的议长，当然就是要国会议员里面选出来的。其实不是的，就是从按照宪法来说，就是像伊隆马斯克这样的人，他就是可以成为议长的。
哎，但是马斯克不是美国人，他可以吗？就他不是美国出生的人。
对于美国出生的话，只有。如果我没有记错，只有美国总统有这个限制。
哦，哇哦，哇哦，怪不得这两天网上都热传哈，就是我觉得分两种声音哈，一种声音你看我刚刚在刷这个推特嘛，有一个华人的一个小就是算是推主吧哈，其实他不是政治评论出名的，他以前是专门写那个就是什么回国探亲啊，你知道华人经过多年在美国生活，他是会有一些文化冲突或者是。就是很有趣的一些地方吧，以这个为出名。但是我刚刚看哈，他也是对这个马斯克的事情哈，他叫 Mina， 就大家赞赏。他说他觉得有点感动，就是觉得哎呀，怎么美国人现在他觉得挺有福气的，有像马斯克这种人帮我们看着政府，然后就是说别浪费我们的钱啊。所以他是呼吁说呢，就是要大家别搭便车。就是说你看既然有这样的人在帮我们，我们自己也得行动起来。就是之前那个马斯克不就呼吁嘛，说大家应该给自己议员打电话，就让他们说不要通过那样的法案，那法案太浪费钱了，不应该怎么怎么样。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也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对吧？我们不光要大声疾呼，我们还真的得动起来。哎，我看到他说的，我觉得哎，确实，你看他本来不是一个政治博主啊，那我很少看到他发政治贴文，结果被马斯克这件事给感召起来了。
是啊，其实你说政治吧，就是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相关。像马斯克他这样，就说为什么会这么涉及到政治里面去，我想就可以讲，要讲很长。但是我想有一点，他作为一个做生意的、经商的，对吧？开公司的这么有创意的一个人，但是他因为在加州，对吧？是也在联邦政府层面，他自己就是受到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监管，法规监管和一些他就是说对他来说是不公正的这样一些对待的话， 他深深的感受到这个政治跟他太有关系了。
受害者之一。其实我觉得马斯克，很多人说他从政，其实他不是真的从政，而是他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来。你看他为川普助选什么的，是被逼无奈，
对呀。
就他觉得真的是太被欺负的到家了哈，所以他出来了。包括他自
对。
己孩子这个变性的事情啊，然后包括他在这个政府监管上面处处碰壁哈，确实我觉得，
对，不光是碰壁啊，他被起诉啊，
对，
对不对？他因为这个，他的 X Space 其实是因为是国防的合同商，他
没
就是
错，
对于安全问题，他对于他就是雇佣什么样的员工是有规定的。结
对，
果他因为不雇佣，就是持有绿卡的，移民的话，结果反而被联邦政府去告了。就是所以对
对。
他来说。他完全知道说一个就是政府怎么样来 run 的话，怎么样来监管，就怎么样来这个政府怎么来运作的话，实实在在的影响到了作为一个企业家，作为商业，会怎么样，会影响到他们的生产力和效率。
是，这个补充一点啊，刚才新田说他没有雇佣这个绿卡的，但是其实这个是这个叫做什么？联邦政府要求的，因为它
对
是
呀。
国家机密嘛，对吧？这是军方的机密，他必须得雇佣，就是说是美国人或者是永久居民。但是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法律说你不能歧视那些移民，所以他就挑一个政府，就是把
对，
相当
选
于
择性，这叫
选
选
择
择
性
性
的。
执法。
对，武器化了，其实这个就是像川普说的，他把联邦政府或者说司法系统武器化了。你想针对谁，我就挑一个，适用你的法律来起诉你，就最终是这种感觉哈。
对，
那我
所
们
以
的
他
听众朋
在
友，
这一次这个国会通过这个临时预算案的话，真的是起到了一个第三方的监管的作用，是很大影响作用的。
是。我
是。
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呢？八八八二七五一六二八，八八八二七五一六二八啊！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看看啊，您对于国会通过的这个临时预算案的一个想法和看法。好，我们休息一下吧，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我们正在跟大家关注和讨论的是国会啊，刚刚呢紧急通过了一项临时预算案啊，这项预算案呢是免于这个美国政府啊在圣诞节期间关门的这个危险了哈。那这个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我们刚才也简单回顾了啊，核心思想就是说，在这个国会推出一个非常冗长的，然后夹带很多私货的这个预算推出之后呢，像是马斯克呀、维维克啊，这个政府效率部啊，下一届政府效率部的这个主管人物啊，包括当选的副总统 J.D. Vance 把他叫停了哈。那最终呢，经过两番三次的这种修改啊，基本上才现在到的现在一个非常精简瘦身的版本哈，让两党议员让起码说可以说是给美国人吧交了一个相对满意的答卷了哈。那么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呢？您对于美国政府如何花钱，怎么样花更有效率，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建议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八八八二七五一六二八八八八二七五一六二八。好，今天我在这里补充一下啊，就刚才说这个国会通过了嘛，但是呢，接下来要去参议院和总统签署啊，会生效。但是我刚刚看到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叫做多数党领袖，就是民主党领袖啊，Chuck Schumer 也说了，他们会通过，然后还有这个总统拜登也表态了啊，他也会签署，所以基本上大家就不用担心政府关门的这件事情了。众议院过了，那后面就也是畅通无阻了哈。所以这个就是关于国会预算案的一个叫做风波吧，基本上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接下来就看下一届川普政府啊会怎么样，真的大刀阔斧的在联邦政府支出上面做哪些改革了哈。那接下来听众朋友随时哈都可以打热线进来啊，关于这个话题啊发表您的想法和看法。那我在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话题哈，也想和新田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再展开一个讨论哈，就是关于拜登政府啊就是拜登政府任期，我们都知道大规模非法移民的涌入啊，造成了很多人的这个就是 不满或者是困扰吧，无论是从政府层级的，还是从这个很多生活在那种非法移民非常多的城市的老百姓哈，可能有些人都是心生怨言哈。那川普呢，他的这次当选，很多人认为说他的非法移民政策呀，是收获了很多民心。那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民调，新田就说，在这个全美范围内哈，就支持川普大规模驱逐的居然是高达超过70%啊，就是可能其中特别支持的是50%几我记得哈，然后呢那个比较支持但是说他可以慢点再做的也有10%几，所以就反正加在一起只有反对的人只有20多左右哈。哎，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非法移民驱逐这个事件的呢？其实说起非法移民，我觉得加州当之无愧了吧，新田应该是非法移民最多的吧。但是为什么我看到说，川普所指认的这一个边境沙皇，他上任的驱逐第一枪却不是在加州，反而是在芝加哥啊？为什么会这样呢？
嗯，对，就是确实我也有看到这个这样的民调，川普呢，他能够当选，确实他的就在这个边境和非法移民政策上面呢，是让很多的选民选择他的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所以他就说嘛，在他上任之后，大规模历史上的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驱逐就会是他要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之一啊。那他还特别有指派了Homan 作为他的边境沙皇来专门执行这样的一件事情。而这个 Tom Homan 呢，就跟他的老板川普一样啊，还没有正式上任呢，就已经是马不停蹄的在开展工作哈。那他就尤其他很有意思的，他还真的不避讳他去那些深蓝色的庇护城市去跟他们市长谈啊，去发表演讲啊，像包括纽约啊、芝加哥呀，但他也有对这个加州的一些事情发表评论哈，我们待会儿可以说一下。那就在这个在不到10天之前吧，最近的时候呢，他就有去芝加哥的时候，他就有说，他说呢，在上任之后啊，这个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呢，就会从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开始。然后他还说，他说这个芝加哥的州，伊利诺州的州长和芝加哥的市长呢，说都在这方面是非常的糟糕。那他说，但是他们如果不想提供帮助，你就让他们就让开哈，不要来，但是不要来妨碍，他们去做这个驱逐行动。如果去妨碍的话，他说这就是犯法的，是犯了故意窝藏或者是隐藏非法外国人，是可以受到起诉的。那他为什么会就是说去选择这个城市啊？我觉得呢，
为什么是芝加哥呢？
对，芝加哥啊，他真的是对于这个非法移民啊，是非常的大方。他在2022年8月到今年10月，就差不多2年之间啊，已经在非法移民身上花了5.7亿美元。
哇哦，
5.7亿美元，而且是在这个预算赤字是膨胀的情况之下。就比方说，他在2024年的时候，他这预算案里面面临着5.4亿美元的赤字，但是其中就有这个2亿美元啊，都是跟非法移民相关的，要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什么甚至是建一个帐篷城。
哇哦，所以就相当于没钱硬花是吧？
对，没钱硬花，而且说我们尽管是面临这样挑战，我们仍然将这个履行庇护城市的承诺啊，要为他们提供支持，这就是他的现任市长，Johnson 所说的。
那他在对鉴于这种情况的话，这不就相当于芝加哥是一个叫做什么硬茬是吧？他算是就是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联邦执法部门这个移民执法和芝加哥会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呢？因为好像他们特别的支持这个非法移民。
对呀。这就是为什么Tom Homan 他就警告嘛，他说你市长你不来协助那也就罢了， 但是你如果说来从中阻碍的话，那就是犯了这个窝藏这种非法外国人，那是违法的，他可以起诉他的。那么这个市长呢，就是非但说在这方面他口头上说呢，就是不会让步，同时他还做了一个实际行动，那就是说在明年的预算案中间呢，还是继续的花很多的钱在非法移民身上。这也是就是说，你看我们联邦，我们在讲联邦他为了这个能不能通过这个预算，对吧，进行这样的一波三折的这些这个双方的拉扯吧。但在这个芝加哥呢，他这个预算案也是非常之高，173亿美元，然后他一开始还要去增加芝加哥人的那个地产税 property tax， 要加3亿美元。
哦，
那而且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是连他跟他原来站在一条线上的那些比较激进的市议员也都受不了了，都爆炸了，都去投都反对票。所以他这个预算案也是投了4次才勉强通过。
所以真的叫做物极必反，是不是？
对，那什么叫你说对了，什么叫必反？他们的这些市民啊，哎呦，就是如果你去看他们这个在市议会上的发言啊，真的是我在我的那个视频节目上有放了一些他们的发言，哇，那观众都非常的都很惊讶，也是非常的就是觉得说话而且全都是因为芝加哥非裔人口也还是蛮多的。你里面的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是这他们真的醒悟了，他们穿的 T 恤上面呢就有的写的是叫芝加哥翻红。然后有好多人就戴着那个红的那个头盔，上面就是写着 MAGA。
所以芝加哥翻红大家可能觉得不可想象啊，这个深蓝城市就像旧金山翻红一样，对不对？
对啊。
嗯，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吗？但是我听你，如果你听了他们的发言，你就真的说哇，原来这个芝加哥他们这个加税加到这个不可思议的程度。有个市民就说，现在我们什么都要交税，就除了一样还没有交税，是什么呢？是氧气税。
哦，呼吸啊，看要不要交税。
对，
哇哦，这真的是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走得太远了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虽然咱们说的是芝加哥，但是我觉得在支持非法移民啊，给非法移民花钱这件事上，在湾区哈，各大城市就是以旧金山为首，包括San Jose，这也都是丝毫不手软的啊。加州呢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全州都是庇护州啊。只是说在边境沙皇 Target 之前哈，没有去深究啊。但其实我们希望之声做过一些系列节目，我记得新田也做过，对吧？旧金山之前那个这个预算到底在这花了多少哈。所以我觉得虽然说的是芝加哥，但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值得借鉴的。而且芝加哥下一站呢，会不会是旧金山呢？会不会是我们这儿呢？哎，那您怎么看待就是说新一届川普政府啊，这个种非法移民大规模驱逐行动啊，以及它带来的影响呢？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你对我们谈的这个新闻话题有什么看法吗？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我们先来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新田，还有那个丁月，听众朋友大家好，周末了，愉快。
祝您
接下来下礼拜就有圣诞节了。
谢谢。对。您有什么想法跟我们分享吗？
真希望下一个就是加州。
是的、哦、
加州租客赶走一半啊，然后加州所有福利、两大福利单位 Social Security Social Service 大砍一半，让这些钱全部做有效的运用，然后租客走掉一半以后，房租应该要下降，然后呢，修理费呢，从75块一小时变成150块一小时。水果没有人摘，大家想要吃水果，去农场摘。那整个加州 房子屋主利息在往上涨，现在的利息30年从之前7以上降到接近6，又现在又回到快要6.5以上，那这个继续往上加，因为明年减利息的机会会减少一半，所有的通货膨胀希望在很快的明年2025年川普4年内当总统，还有伊拉这个我们的这个伊隆哥能够狠狠的大砍这些浪费，让我们的通货膨胀赶快降下来，让这些获得太高利润的像房东这些人能够减少他们的利润，让整个的美国的通货膨胀降下来，这是我期待未来1到4年能够发生的事情，快一点到加州来，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就这一点意见。嗯，
谢谢李先生，我想李先生也代表了很多我们加州我们湾区听众朋友的心声吧，哈。
是，那李先生刚才也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大规模驱逐之后，因为非法移民他们的数量非常巨大嘛，然后在一些基础行业啊，什么种植业呀，对吧？建筑业呀，他们确实是很大的一个劳动力嘛。那驱逐之后，可能也确实会带来一些影响啊。但是目前这也我也看到刚才有一位尾号3298的朋友短信留言。给我们也发表他的看法啊，他说这个川普目前了解到只能先遣返罪犯型的非法移民，因为全面遣返非法移民将会严重打击到农业建筑业低层服务业啊。他提到了这一点，就基本上也是像这个李先生刚才谈到的哈，就是说川普也确实是这么想的，这么也是要这么做的啊。他主要是第一次大规模驱逐的就是这个有犯罪记录的，因为这是第一 priority， 那后续会怎么样去所有的呢，这个还不知道是吧，我们要等他上任之后才有一个更详细的计划。同时这一位3298的朋友还谈到说他是一个问句啊，他说我知道在美国要巨富捐款结交政治人物才能有发言的影响力，对吗？是这样吗，新田？
对，我想可能是一个问号，可能是讲到伊隆马斯克的事情是吧。那对，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的，他讲的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另外就是说真正的影响力的话，倒必定是要巨富捐款才能有影响力吧。我想这就是这次尤其大选这个草根民间的选民的这个力量就真的是显示出来了。所以在美国呢，对，不论你是有这样什么样的收入啊，其实都有机会去发表您的影响力，对不对？好，那我
只是插一句话，就是说不光是要有钱，而是说你这个人多也行，声音大也可以，就所以说这个我们经常鼓励我们的听众，哎，大家咱们要聚在一起真的发声，然后一起做一些事情推动这个社区的变化，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就不光是钱多，我们人多也行哈。
没错，好，8882751628，那我们线上还有一位高先生啊，我们时间不多，好，高先生你好。
啊，我就是补充一点啊，刚才那位李先生说的，他的理想是很好了，但是绝对会造成美国通货膨胀。我们加州农业是很大的出口 ，OK， 谁来做这些苦工？他说哦，以后这自己到果园去采，老年人能去吗？病患能去吗？所以很多问题不是那么单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
好的。好，谢谢高先生。那其实呢，我觉得确实这也是有一种担忧，或者说有一种这样的看法。那在美国啊，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叫 free market， 就是自由市场啊，自由经济呢，它有一个它自然会去调节。虽然我们确实会有一些担忧，但是如果真的是按照自由市场的规律，它会有调整的话呢，就会。就是说他会有一种方法哈，去让他把这个价格是降下来的。我是比较相信这个自由市场的这个力量的。
是，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对于川普的驱逐，刚才我也谈到，他们第一阶段他就是 focus 在罪犯有犯罪记录和已经有递解令的人，他不是说蔓延在所有这个，因为 美国的非法移民真的是太数量太庞大了。那么还有之前我记得美国是有给那种什么季节性农业劳工签证的，他就是专门招募这些中南美国家的人来美国做这个农业劳工，他是有这个，但只是很多人他不用啊，或者他不知道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新一任政府他是有意义或者说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还是有一些渠道的。那么另外这些现在的人被驱逐出去，那么剩下的人你可以合法进来，这个川普也表示说他是双手欢迎的啊，就是还是有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对，他的指导思想就是说美国要是变成真正法治的一个国家，它都是有法律规定的，所以呢这些事情呢是可以归正的，而且不会说因为缺了这些非法移民美国的经济就不赚了哈。好，那对我们的时间啊就已经到了，非常高兴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非常踊跃的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好的，那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